现在时刻1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风跌将钟声染在结局，我看 来到财富 2.0， 我是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东风破》。那其实讲到周杰伦的歌曲，有很多都是他跟方文山一起合作的，然后充满古风，然后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哇，他的词很美。那今天我们要介绍这部电影，我跟你讲，我是无意之间发现要上映这部电影，然后去查了一下他的相关资料，接下来就惊为天人，就觉得一定要好好来跟听众朋友介绍这部电影呢。它的名字叫做《长安三万里》。好，那今天呢，很高兴的跟我们聊天的这位是春晖印象有限公司的执行长孔凡云，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执行长好。
子琳好，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这个长安三万里，很多人就是光听名字就觉得那这个是什么样的电影，因为名字有讲到长安嘛，大家就会有一个地理的那个感觉。
是是是，
那如果大家去 Google 一下，我就发现说，哇，这部电影超有趣，原来它是一部动画片。好，那是大陆 3D 动画历史片。好，那里面呢 是以唐朝为背景，那也会讲到所谓的这个安史之乱。好，那里面的主角是唐代的这个高适。好，透过高适的视角，然后他就会遇到了李白、杜甫，
有没有一大群的诗人，
有一大群以前我们念书听过的人，
王维、王昌龄、陈升，都在里面。
哇哦，好，然后就是我在看这个网络上的短片，因为就是电影宣传短片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画面好漂亮哦。然后原来这些诗人长这个样子啊。然后同时在搜寻资料的时候说，据说这部电影有50首诗词在里面。
是，
就觉得非常的惊人，所以好好的请这个执行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首先我们先讲一下，当初你们公司为什么会选择《长安三万里》这部电影把它引进台湾来跟观众朋友分享。
好，谢谢主持人。其实我们当初看到这部电影就跟子琳的感觉一样，就是哇哦，惊为天人，怎么会有这么美的一部动画片。那因为这里面的主角就是李白，我们耳熟能详的诗人，然后还有高适，然后此外就是像王维啊、王昌龄等。那这部电影当初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哎，我们从小其实就念了很多的唐诗，老师会教我们背唐诗，可是都背不起来。但是呢，透过这部电影，我发现，哎，这些人物他们就活在我们的眼前，然后那些诗呢，也都忽然变得，哎，不再那么令人讨厌，又不需要背它就可以朗朗上口。然后透过画面，因为大家知道就是我们现在都是算是比较影像思考的人，所以在看这部动画的时候，就从小的那个记忆就涌入了脑海。我就觉得，哎呀，这部动画这么好的一部动画，是应该要介绍给台湾的观众。
是而且我不知道一般人接受大陆动画或者是它特效的机会多不多，因为每个人现在观影习惯不太一样。
是，
可能很多人在看动画片、卡通片的时候，印象中都是属于比较欧美的，
是
迪士尼派
的，
对对对，或者是日本的
哈。
他们都各有特色。可是呢，如果你近期看到大陆的动画，或者是说他们一些影片当中做的特效那个画面惊为天人，就是弄得很漂亮，然后很华丽。那这样的华丽的场景如果到电影院欣赏，那更是视觉震撼。
是，
好，那所以呢，就是一开始就是发现这部电影的时候就觉得太好了。因为就是如果是以我们的年纪，我们可能有念过这些唐诗宋词，那就像执行长讲的，我们可能随便讲个几句，大家最常讲的就是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流，
对对对，或是床前明月光这样子。那以前在学校念书的时候，老师就是翻译成白话文，然后形容给你听说啊，床前明月光，你就可以想一下说你在床上，然后你就看了一轮明月。好，然后我们都是用解释的，用想象的。现在他直接呢就用动画片的方式呈现给你看，你就觉得哇，原来他要描述出来、勾勒出来的场景是这个样子。那他是什么心情、什么样的情况写下这首诗？好，那所以看起来非常的过瘾。那也觉得自己好像有一点点文学素养。那另外呢，像我们这种身为妈妈，我就会很想把小孩子丢进去，就会觉得说希望引起他们的兴趣，让他们认识这些人。但是呢，我那天刚好就是跟也是你们的公司的那个长官聊天啊，聊聊之后，其实我们都有焦虑，你知道吗？因为就会发现说现在小朋友不知道认不认识他们， 因为学校的课本已经改了，好，就可能接触古文字之类的比较少一点点。好，但是我昨天跟另外一个朋友在聊天呢，我就说，哎，你的小孩够大了吗？可以坐得住电影院吗？可以看这部片子吗？然后后来我就补了一句说，啊，可能他还不认识李白吧，因为他小朋友才3岁。
对，哦，那还太小。
对对，那因为我只是觉得说，如果他可以乖乖的坐在电影院，那爸爸妈妈带着他去约个会啊，然后吹个冷气，让他体会一下电影院啊，也蛮好的，而且动画片嘛。结果他妈妈就跟我讲说，嗯，他不认识李白，但是他知道李白的诗。
嗯，
对，所以我觉得很有趣，嗯，啊。但是呢，这一部片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国台语。好，你现在去电影院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你要看国语版的还是台语版的。好，那这一点也很值得大家来分享，甚至我觉得你可以国语版看一次，台语版看一次。
哦，那是最好的。
对，那针对台语版的这部分呢，我们刚才在录音之前呢，我有跟执行长稍微讨论一下，觉得台语版这个部分要好好的介绍一下。我们请执行长来跟他讲一下，在你的角度，好，这个台语版珍贵在哪里，特别在哪里。
好的，其实要讲到为什么会配台语版，这个其实要回到我自己的大学时代。因为我自己在念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念辅大，然后我就经常会跑到放假的时候，我经常跑到万华龙山寺去听一些老人吟古诗。
哦，真的吗？
对，
那时候有这样子。
对对对，会一群老人家，他们好像他们是有一个诗社这样子的形态，哦，一个团体，我现在记不太清楚。但是他们那时候我就觉得，哇，他们吟的诗好美啊，然后就问他们说，这是用什么语言？他说这是喉咙的啊。
所以你本身是不知道闽南语这件事？
因为其实从小我在开始念书的时候，学校就已经禁讲台语了。
哦，我们的年代这样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在学校会被挂牌子禁止说说台语。
所以我的保姆啊什么，从小我们就是我就是台湾阿嬷带大的。
是是是，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些老人家他们这个吟的古诗好美，他们说这是喉咙维也西呀，啊，好，哦哦。那可是后来随着年龄渐渐长大，我就这些老人也都不在了嘛，几乎都不在。那所以当我一看到这部片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国语，但是真正的按照考证，唐代的当时他们这些诗人们吟诗应该是用河洛话来吟诗。
对，你知道以前我在念书的时候，我们的国文老师，中文老师，他们以前念中文系的，
是
他都会跟你讲说，其实以前古诗它的语调跟闽南语是比较接近的，
是非常接近，
是
非常接近。所以后来我们想说，正好有这个机会啊，那我为什么不好好把握，就是把这部电影配成台语。
对，我觉得
介绍给现在我们的台湾的孩子们，
我致上崇高的敬意。但是我知道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很艰巨的工作。
对，因为像我们就是从事广播行业嘛，那有时候就是我们以正声来讲啊，好，我们现在就是有 FM104.1，那另外我们有很多 AM 的频率，尤其是在全省各台，那蛮多都是闽南语比重还蛮重的。但是我觉得平常讲闽南语是一回事。好，等到你要录制广告，30秒广告或什么之类的，那个已经不是口语的东西，
就无敢困了，
困难呢，哈，
困难
呢，要被录这类稿子，哈，可能你还要去问东问西，就说，你是不是台南人？啊，你是不是台语的？这个要怎么念？因为有一些我觉得闽南就我们以前老师的讲法是说，有些南语它是没有随着时代在跟进的，所以变成很多都是外来语，或者是它没有办法翻。
好，
它只有以前的东西，它才有那样的发音。
对，
好，那诗词当然没问题，它是那个年代的。但是问题诗词好难哦，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说，我那天回去就问我朋友说：“来，床前明月光，光这句话你把它翻成台语怎么念？”然后就翻不出来。
对，就是，所以我讲到这个，我觉得也非常为难我们的台语的配音师了。虽然说我们的台语的配音老师们，至少都是15-16年以上的配音经验，所以是最资深的有40年。
哇哦，
对，那但是一次的这个台语诗词的这个配音也真的是难倒他们了。
是，
所以后来而且再加上就像刚刚子玲所说的，就是光是台语在台湾的很多地方，它其实各地也有它不同的口音跟用词方式。所以那时候在就是这个词配出来之后，就是我们在配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是 其实老师们也有一些为难，说哎，那这到底应该怎么配？所以后来也非常幸运，我们找到了这个台语的博士啊，陈世明老师，陈博士。那他呢，就是他非常用功，他非常用功，就是把先看了一遍我们的国语，然后把台语的词写出来，然后自己讲了一遍，自己讲了一遍，然后再给我们的配音老师们参考。那当然后面也许会有一些根据老师们，因为有时候我们在配音的时候，我想子玲你会很清楚，
大家有各自不同的专业，配音老师可能语调啦，
对，或者他发音、啊、
都很优秀，
对，表情啊，或者配合剧情他有一些改变，
是
这样子。
是是是，
对，所以这是观众们如果到现在进入到这个影厅去看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台语的版本会是我们最后调和折中的结果。
是，所以这样光听就觉得哈，台语版本就用了非常多的心力，很值得大家一看哦。
是是是。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接下来先稍作。
你还记得去年4月20号性别平等教育日那天，我们有去看展览吗？
记得啊，今年也有展览吗？
有，今年的展览是《元宇宙下的性别光影展：穿越虚实之境，返家启程》，4月19号到5月11号，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7楼哦。
哇，听起来很吸引人哎。
没错，有光影互动展区、手作活动、专题演讲等等，带领大家探讨性别议题。
那我们赶快交朋友去看。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正声广播电台。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看正声。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02-2361-7231，02-2361-7231，
02-2361-7231。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财富 2.0。 今天我们轻松一下来跟分享一部好电影，这部电影即将在4月30号上映，好，所以真的是羞腾腾的介绍给大家。这部片子叫做《长安三万里》，是一部动画片。然后呢，这部动画呢在引进台湾之后，有国语版，有台语版，而且今天来跟我们聊天的呢，就是春晖印象的执行长孔凡云。好，刚才在上半段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说，哦，你知道那个台语吼，就是里面因为这部电影它有太多的诗人了，什么你刚才讲了一串李白、杜甫、王维林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之类的，都
众星云集。
对对对对，就是以前所有该出现的诗人，大概我们认识的都出现在里面了。好，那所以他们在里面据说有50首诗。好，那我觉得听起来是因为执行长的关系，所以才出现了台语版。那因为有一些困难，好，所以呢就是也邀请了陈世明博士担任台语顾问。好，那整个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刚才我听起来感觉上很像那个就是歌曲创作者先录一个 demo 带， 录完 demo 带给专业歌手听完之后，歌手再去诠释跟唱。好，那整个配音的过程大概是这样。那其实我在看你们的宣传上面呢，你们也请了李罗，这个很多人都认识的，
好，
就是他常常演一些闽南语剧，然后大家也非常喜欢他。然后他其实理论上他闽南语应该也蛮好的
哦，非常好，非常好，而且他的音质，后来我们就是跟他聊过，原来其实我们原来的规划是想请他背高士，但发现其实李罗大哥很巧的是，他跟李白其实是同乡，都是陇西人。
哎，对，他就是姓李呀、
啊。对，他们都姓李呀、
啊。是，
而且他们个性也都很
所以
豪爽。
所以他一开始分配角色的时候，他就说他自己想当李白，是不是？
对，后来他们说，后来我们就评估了一下，就是说，哎，好像他更适合李白，而且更适合李白，就是可能中年之后的这个状态这样子。
啊，
对，
尤其是那个微醺之后写诗的感觉，
将进酒，将进酒真的是为难到他了。
是，那其实我在你们的粉丝团上面，因为如果听众朋友现在手机拿出来，就可以打春晖印象，好，那春天的春，晖是慈母手中线那个晖，我这样
讲，对对对，一个军晖，
对，一个日在一个军人的军的那个晖，春晖印象，你就会发现呢，现在他们的脸书上面有很多千山万里的相关影片啊，好，还有一些文章。那其中有一个短片，就是李罗大哥接受采访，分享他配台语的心情。
是，
然后他自己就说他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就是
对
配诗词这样子。
对，台语他配很多，很有经验。
对，但是他没有配过诗词嘛？
对
对
对，所以李罗大哥这次在正式进录音室之前，其实他也真的是做足了功课。
嗯哼哼，
对，据说他有一两个礼拜的时间就是闭门在家拼命练剧本啊。
其实我觉得演员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他们都投入用生命在演戏，瞬间就化成那个人。那虽然这一次他并不是演，他只是配音，可是我相信那段时间他应该已经变成李白了。
哎，几乎，
对
乎，
对
对,
对，因为我在那个短片当中有看到他配音的片段，然后他发出声音的那个，就是听到他的声音跟台词，我就觉得哇，厉害呢，很有的感觉。
对，而且其实我们在配音间的时候，就是配音老师们他们常常必须要配合就是画面里面演员的动作，他才能发出那样的声音。
是是是，
所以你就看到他在配音间里面其实动作表情是非常丰富的，
其实就跟着在演了。
对对对，
同步
就跟着在演。
嗯 嗯, 嗯，
对，跟着在演。
好，所以呢讲了这么多齁，真的很推荐大家去电影院看长安三万里的时候国语看一遍，
台
语
看一遍，
因为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好，那就是回归过来，我们来讲一下这部电影《长安三万里》。刚才是讲说它是以高士为主角，
是的，是的。
那很多人就李白我知道，王昌龄我知道，王维、杜甫我知道，高士他是谁？会有点问号。坦白说，高士这个名字就是跳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应该以前念书有念到，但是我刚才就问执行长说，可不可以告诉我他最有名的诗是哪一首诗？
嗯，其实他虽然也号称边塞诗人，可是他在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诗其实并不多，原因是因为其实高士他本来的个性他是有口疾而且有阅读障碍的，所以对他来说写诗这件事情其实很困难。那他真正写诗其实在他从军之后，但是他对诗人们有一个极大的贡献，就是他会帮他们做诗集，而这个做诗集其实也归功于他的阅读障碍。
诗集的意思是比如说李白所有诗全部都把它收集成一本这样子。
对，因为他自己他有阅读障碍嘛，高士有阅读障碍，所以他念书他怎么念呢？他都是请邻居的小朋友念书念给他听，他自己记下来。所以高士有个特点就是他记性非常好，记忆力非常强。像李白啊他们这些诗人在作诗，因为他们可能都是在酒肆，像黄鹤楼里面就是饮酒高歌随性唱吟出来的诗，他们自己其实也不太去记，但是高士把它记下来了。
所以要不是高士，我们后人可能没有办法欣赏到这些美的诗。
是的，是的。所以高士他对于唐代诗人们或者甚至对我们后人的贡献，就是他把这些诗人们那 吟唱的这些诗呢，做的是他把它记录下来了，变成一本一本诗集。
哇哦，
对，因为也就是他在，好，我稍微剧透一下好了。其实在高适里面，高适他在电影里面讲了一句非常让我感动的话，他说只要诗在，书在，长安就会永远在，因为他永远会活在我们的心里。
哇，你刚才讲这段话的时候，我整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是不是？
对，
很感人。
光这段文字我觉得就可以让我们有点神魂穿越的感觉。
是，
嗯，的确我们在念这些诗词的时候，哎，真的讲起来，这些诗距离我们都已经千年了吧，
1500年左右。
对，1500年了。但是你看，1500年，我们还可以认识这些人，然后透过这些诗了解这些诗人当初的心情，或是他描述的背景、历史、风光。
是，
哇，那真的是要感谢高适。
是，
那我觉得还好，还好，《长安三万里》这部电影当初以高适为主角，对不对？透过这部电影。也可能就是透过这部电影以后，小朋友就知道高适这个人了，
是
知道他的重要性。
因为其实《将进酒》里面有一句，其中有一句诗句，我觉得非常能够呼应高适这一个人的他的特性，就是“天生我材必有用”。
嗯，
对。
而且您刚才有讲到说，高适本身是有阅读债的，
是，
所以他想办法透过朋友。把这个诗句把它写下来，
是
好。那另外呢，就是因为可能阅读有障碍，所以造成他用背得很快，
对，
记在脑袋里面。哦，记在脑袋里面，好，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现在小朋友可以学习的。那如果家长带小朋友进去看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借机啦，好，机会教育一下。
是是是，因为真的就像这句话，天生我材必有用。我们其实我们孩子有的时候可能，也许他这方面也许不是那么好。或但是我们会，我是觉得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的老师可以多费一些心力去多了解孩子他的另外一面的长处是什么，让他可以尽量去发挥。
是，嗯，好。那这部片子我们刚才讲到说它是大陆的片子，好，它是大陆的片子，所以在大陆它是已经上映过了。那在大陆这边呢，它也获得了很多奖项还有反应，好，那其实呢就是也是他们出品方到目前为止在大陆评分最高的一部作品。好，那片中还有片末出现了50首唐诗，还有一些散文，还有诗经，还有宋词。好、哦，哇塞，这真的是含金量很高啊。
对，
然后但是呢在大陆在上映的时候有出现一个很好笑的状况，不过我觉得在台湾可能不太会出现啊。他们说在大陆上映的时候，上面在播电影，下面的小朋友跟着在背诵诗，
对，
好厉害啊。
有些学校甚至会发动学生说，来，你们来看长安三万里，然后回去诗词背诵比赛。
哦，是，我觉得这样也是蛮好的哈。
对，但在台湾应该不会发生吧。
我觉得我们就愉快的看，然后以后大家去读历史啊，或者是读到这些人的诗词的时候啊，让你加深印象啦，啊，而且让你更加体会说这个诗词是很美的。
对，大家开心看动画就好。而且我会这么建议大家去欣赏这部动画，是因为这部动画它的动作设定啊，就是非常的细致，非常美。包括像高适他光是从这个从小，好，他的少年高直到他老，因为高适中间做过很多工作，所以他总共他的造型设定有20几种，
哇，
不同的造型。
其实我觉得现在有时候看大陆的一些片子啊，然后他们常常后面那个导演啊，或者是幕后出来讲话，就觉得说，哎呦，我看的时候我不知道里面原来就是有这么多的含义隐藏这么深啊。
而且他们的考证其实做得非常，考究其实做得非常的深。这其实也回过头来讲，就是因为刚子琳也提到，就是我们可能台湾观众过去对动画的这个欣赏的美感可能是看美国的动画，看西方的动画跟看日本动画比较多，所以我们的美感可能训练成动画人物应该就长那个样子。但是在这部动画里面可能突破了原先大家对人物角色的美感的设定，因为这部动画它其实人物造型，不管是人物造型或者是里面的尤其马匹，好，它可能突破你原来的想象。你说为什么他们的人物 就是肩膀都宽宽壮壮的，然后可能那个就是上半身跟下半身的比例是算比较一比一的这样的比例。那马
就比较像我们以前历史课本里面的照片。
对，马呢也比较胖胖的。
是，
他们说，其实一开始我看我也觉得很疑惑，我说嗯，看惯西方的那种长腿或者那个日本的那种长腿的那种造型，我说为什么我们人物造型会是这样？
不过我觉得执行长讲一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你瞬间勾起我以前学生时代的回忆，我倒是不会觉得很惊讶，我就会觉得他很棒，因为就是跟以前历史课本上的人物是一样的，而且其实中国人的身材比例本来就一比一。
是啊。
那至于马这件事呢，以前我们的马就是这样矮矮小小胖胖的，
是，
其实是后来引进西域的马之后，马才变成我们印象中现在的八骏图。
对，那种腿很长这样子。
对，因为是同品种。
对，而且以当时唐朝的他们的审美观吧，女生就是要圆圆胖胖的
丰腴
的。那男生呢，他们其实是当时是讲求练武的，
是，
所以像李白他本身是很会那个摔跤，
就是他虽然我们印象中他是诗人，他是文人，但是其实他是一个
摔跤手。对啊、嗯、那高适更不用讲，高适是很会用那个
枪，因为他就是边塞诗人，他本来就是军人在旁边的，
他本来就是个军人、
哦、
所以你会看到就是唐朝的男生他的肩膀特别宽，
而且我壮，印象中以前讲到说其实以前的人有很多人其实比我们现在人高。
对，
就是他们是比较高的。
对不起。所以在他们，他我说他们是为什么是这样，他说因为其实是根据当时的考证，
是
唐画里面唐朝留下来的画作，
是
里面的不管是人物或者是马匹就是这个样子、
嗯、
所以他们是按照当时的就是很遵照当时留下来的原就是
原型去画出来
的、
嗯、
对，
所以可能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动画画出来人物的样子，
嗯，
好，以后看到课本里面的照片就觉得，哎，好像啊，这是一个比较 Q 版卡通画，但是基本上神韵是像的，
是
啊、哦，然后就是
书本里面人物跳出来了，
对，然后衣着什么也都很像这样，
是，
而且其实我觉得哈、哦，现在动画就是都不是以前的那种平面色彩之类的哈、哦，现在是那个光影啊、立体度啊，已经可以，我觉得现在是刻意把画成不要像是照片，
对。
对，对不对？他还是要放一些动画的风格在里面，不然的话，其实他是可以画得很拟真的，
很拟真，很拟真。
嗯嗯嗯嗯嗯，
而且其实他们在这个，尤其您刚刚提到，就是他们在比方说好《将进酒》，其实《将进酒》它有个背景是李白，他跟一群诗人在黄河的河边，在半夜在喝酒，然后他忽然有感而发，就是做了这部《将进酒》。那你会看到这部动画就是将进酒的这一段也算是这一部动画里面的最最精华的部分，因为我是听他们的导演说他们这部动画花了4年的时间做考证，3年的时间做整部动画，其中有2年半其中有一组专门做将进酒，
是，
对，
真的是，
所以你看他那个衣袂的飘荡啊，
时间跟人力的累积，
对，
那我们
所有的细节，真的
进电影院2-3个小时就把人家7-8年的东西全部都精华吸收了，
是，
好，所以这个地条是花的值得啦，哈，
绝对值得。
我觉得这2-3个小时之后，可能还有很多的余韵，好，就是可以让你慢慢的反刍这样子。
昨天甚至有一个10岁的小朋友，一个小男生，也是我们是某位导演带去的。对，算是他的外孙吧，然后他看完台语之后，他就是我们导演就问他外孙说，哎，你觉得这部电影怎么样，好不好看？好看啊，可是我觉得还不过瘾，因为我想看国语。
对，就是再看一遍嘛，对不 对？好，所以大家可以先看国语再看台语，也可以先看台语再看国语，
对，就可以去比较一下，就是他因为国语的语性跟台语的语性其实不太相同，
是，
所以呈现出来，所以同样都是那个画面，同样都是那部动画，你会感受到不一样的那个情景，
是，
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我的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夏天的午后 首歌好像这样唱。生活新鲜的歌，新的念头，任性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 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就懒得用呗。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是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啊。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零钱不要宅在家，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好棒棒！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正声广播电台。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看正声。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02-2361-7231，02-2361-7231，
02-2361-7231。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长安三万里》这部动画即将在台湾上映哦，4月30号上映。今天4月29号就来跟大家介绍，是不是勾起大家的好奇心？赶快去查一下说那个电影上映时刻哦，然后记得要看清楚，因为它有分国语版跟台语版。好，那经过我们介绍之后，大家应该觉得国台语版都可以去看一次哦，因为整个氛围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个台语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因为要吟唱古诗太难了，好，所以特别请台语顾问陈世明博士来指导。好，然后李罗大哥在里面就是配李白台语的角色。
是，
好，那所以如果说以前你念书的时候曾经有听人家讲说啊，古时候的人他在讲这个古诗的时候，他发音跟闽南语比较像，
是真的比较像，
对。然后或者是说以前在念那些唐诗宋词巴拉巴拉之类的，你可能就是只是背诵， 好，那你没有办法理解它美在哪里。好，那这一次去里面的话，你就有听觉上的响应，同时也有视觉上的响应。那今天跟我们聊天的这位呢，就是春晖印象的孔凡云执行长。好，那这部电影也是由他们所引进 的，所以大家如果现在还没办法去看电影，好，因为今天才29号嘛，好，大家可以 Google 一下春晖印象的 FB， 好，上面有很多长安三万里的相关资讯。那接下来我们就回来聊，
是
今天29号，昨天4月28，你们办了
首
映会。好，那通常电影的首映会都是给一些媒体啊、相关的人士啊，
好，
那可不可以讲一下你们昨天在办首映会之后大家的回响？
哦，昨天的大家的反应其实非常的热烈。
好，你们昨天办的是台语场，对不对？
对，台语场。然后其实昨天我们也特别，其实首映场对我们来说也算是某种程度的对观众的试片，所以我们昨天特别邀请了很多的老师，那老师带着小孩，好，然后去来一起来观看。那当然还有很多媒体朋友们在现场，那很多人其实都非常感动。好，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一对夫妇，是他们两位都是国文老师，
哇，专业。
对，然后他们带着两个小朋友，一个小朋友3岁，一个小朋友6岁。然后后来我就很担心说，
这根本就是专门 for 你们试片的族群这样子。
对，
我们看他们的反应就好了。
对，真的没有预料到会有这么小的小朋友。
是
因为我们原来的想法是，哎呀，这个里面又有唐诗啊什么，好像是比较适合至少国小高年级这样的吧。
是，
对，所以后来想说，哎，好，既然小朋友来了，就让他看啊。对啊，那我就问他说，我说你可以吗？可以。他说可以。啊，我说那我们就试试看哦，这样，因为我们的片长，这个片长的分这个数字也很有趣，叫168，
超长。
对，68，但是
2小时多。哎，
对，
快3个小时了。
对，快3个小时。
嗯，
然后后来看，后来我觉得这小朋友也真的蛮厉害的，是后来大概到2/3的地方，因为我后来在场外就观察，就是看看谁会先出来。
是，
小朋友后来到2/3的时候，再来小朋友出来，就爸爸妈妈大概已经看了2小时了，
已经很厉害了，
已经很厉害了。
我跟你讲，现在这个短影音的时代，好多小朋友都没耐心，你知道吗？他已经看了，照你这样讲法，他已经超过120分钟了。
对，然后那个小的，我说出来了，他说对啊，小的就是有点坐不住了。然后那个大的那个6岁的小朋友就指着他弟弟说：“都是他害的，我还要继续看。”
欲不能，欲罢不能，
欲罢不能。对对对，
好。所以刚才
有爸爸妈妈其实也很喜欢。
刚才有讲到说，上半段有几个10岁的小朋友，他就说好看，我要再去看另外一个语言的版本。
对 对，
那现在是6岁跟3岁小朋友的真实回馈，这样
子。是是是。
那有问到那个国文老师，两位国文老师的反应吗？
两位国文老师其实非常喜欢，他说就是虽然学校现在没有特定在教这些，但是他们会认为让孩子去透过这一部动画电影去认识古代的一些人物，然后他们留下的美好的诗词，那其实对他们将来的作文，好，尤其对老师来说，对他们的作文能力是很有帮助的。
其实不要讲作文能力啦，我觉得像现在我们财经节目啊，每天报纸新闻打开就是 AI、AI 这样子，然后就觉得什么东西以后 AI 都可以帮你做好。
是是、
然后就觉得那以后人类要干嘛呢？好，所以其实我觉得当初
我们就去写诗吧。
当初那个男人就是那个穿皮衣的黄仁勋，
是
他那时候就有讲说，那以后这些 AI 都做掉了，然后就说以后人类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他大概好像就是讲就是软实力的是很重要，
是是是，真的是软实力很重要。而且这部好剧透一下，这部戏当中其实李白有一段时间是就是支持某一个将军，好，那他支持这个将军不是替他打仗，就是每天坐在这个将军身边帮他写诗，他觉得这个将军对，就是他认为李白写的诗，文人写的诗对他的军队的士气其实是有帮助的。
哦，
对，一个很奇怪的做法，对不对？
也不会啊，等于是把李白的诗跟他中的 将士们分享。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他觉得，哎，李白的诗很棒，是可以鼓舞他的将士的士气的。
有点像现在选举的造势大会，大家唱唱歌，然后接下来就是大家就是整个情绪都在一起。
对对对对对对对，有一种这种感觉。
是
是。
好，那所以呢，其实讲到目前为止哈，我们接下来要来放福利。好，就是
好，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我们的执行长哈，还特别带了电影兑换券啊，来跟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听众朋友分享。
好，
但是数量有限哈，我们先来讲一下，我们接下来要送五位幸运的听众朋友。一个人送两张票，那因为他这个是电影兑换券，所以到时候你在全省有上映《长安三万里》的电影公司，应该说电影院啊，
电影院，
你就可以直接去兑换电影票，就是看你要看哪一场，你就可以去换这样子。
包括金门奔跟澎湖。
金门跟澎湖、
对，包括金门跟澎湖我们这次也有上映。对，
不是，我会笑的原因是因为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打到那个范围，因为我们不是全省联播啊，除非你是听网络的，有可能啊，网络就在哪里都听得到。好，那所以我们有五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好，那到时候你要去换，你就看你要换国语的或换台语的，好，那就看你了哈。好，那所以我们现在有奖征答咯。
好的，
有没有紧张？我们就打电话进来，因为子玲已经请我的同事哈在电话旁边准备了。好，那我们有讲真的、啊、我们要出一个简单的题目。
好，出一个简单的题目就是
我你有什么？
有。
好，那题目是什么？
请问我们这部《长安三万里》有两种语言的版本，是哪两种语言？
你人好好哦。好啦，那
好，
好，那我们就直接打电话进来，我现在讲23712920，23712920，打电话进来，你就说我要《长安三万里》的电影票，它有哪两种语言？好，那你只要回答对了。我们就登记你的姓名还有你的电话。好，那我们登记五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那到时候呢，登记完之后呢，你就可以来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柜台，好，来领取。好，就出示你的身份证件，然后就是来领取23712920，23712920。好，那就是现在23712920，23712920，大家打电话进来，那你就讲说我要《长安三万里》的电影兑换券，它有什么语言？有两种语言，你把它讲对了。好，那我的同仁会登记好你的姓名，还有你的联络电话。那到时候呢，明天，好，明天在正声广播公司上班时间，你就可以来柜台凭你的身份证来领票。好，那身份证是让我们看一下，免得被别人拿走了啦。好，好，那我们上班的时间是早上9点到那个12点半。好啊，中午休息不要来吵我们。好，然后下午1点半到5点半，好，你就来拿票，赶快明天就来拿，因为拿了票之后呢，接下来在电影上映时间你都可以去兑换啊。如果你是辛苦的劳工朋友，你就可以去兑换5月1号的那一场，因为你放假嘛。好，好，23712920，23712920，我要《长安三万里》的电影票，然后呢，告诉我它有哪两种语言的版本，好，就送你。好，那所以现在赶快打23712920，23712920，有五位听众朋友会送你两张兑换券。好，那大概这个大家手脚要动作快了，3分钟就秒杀了，3分钟再打不进来哈，那个就表示已经送完了。
对，
电话打不进来就送完了。而且明天
刚好领完票就可以到西门町去看了，
也可以。这是更直接的一个方式，
对，最直接的方式。
对，因为正声电台的地址在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好、，Google 也可以啊，
是，
反正我们在重庆南路襄阳路交叉口，领取就是直接来领取，过来领取就可以了。
距离西门町好近呐、啊。
对呀、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再来聊一下这个《长安三万里》这部片子哦。
是，
像你的话哈，因为你可能是就是工作。
是，
所以选了这部片子，那你们一定有先看过，
看过
哈，
对，一定要先看过。
第一次看的感觉，跟后面其他试片啊，好，或者是这些其他人给你的反馈，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差异？
哦，第一次看，因为它的其实画面的动的速度还蛮快，只是觉得哇，它的画面色彩很丰富，好绚丽，而且就是 我知道了，就是像李白或者是像高适，他们为什么会做这首诗，当时的情境背景是什么。那到了第二次第三次，我开始会看一些细节，然后这个细节讲起来很好玩。就我那天在跟我先生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哈哈大笑。我说哎，李白年轻的时候没有肚子，中年之后那个肚子好大一个，然后就是他在唱诗的时候，吟诗的时候，他因为他在走动嘛，
他肚子会晃动，
对对对，肚子还会跟着
对
对对晃动
啊。
对，还有他就是一些就是他们在唱诗的时候是衣袂啊，会因为有风会飘，
是。
还有就是他其实有一段是歌舞伎在河面上啊，他站在一个船上，就是在河面上，那个歌舞伎在船上在跳舞啊，那个画面，那个旋转，那个衣袂。那个还有就李白的那个击鼓的那个节奏，其实每一个画面，可以讲每一个画面都非常的精准，非常的到位，
对
对，都非常的到点，你不会有觉得任何一个，虽然它是动画，可是它不会让你觉得说啊，这就是动画，就是好像没有那么精准，你不会有这种感觉。
嗯哼，
所以每一个细节都非常的到位，尤其是那个李白的肚子，我好想看李白的那个那个啤酒肚，好可爱啊！
是是是，所以他有注意到说，哎，人家那个年轻到老哈，
是
会不一样。那其实刚才在谈的时候，执行长有讲到说，高适在这个故事剧情当中，其实还有经历不同的年纪，
是，
所以他也有很多不同的造型，
二十几个造型，
对，二十几个造型哈、
嗯。
好，那。所以我觉得呢，这部《长安三万里》就推荐给大家、
嗯、
那也恭喜刚才五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那没有获得的朋友怎么办呢？自己花钱买电影票啊。我们讲的这么久168分钟的电影，好，然后呢就是有50首唐诗在里面的含金量，有以前你从小到大念的这些诗人，好，这些巨星们都已经在里面了。
是，
有没有算过有几位啊？
大概有
很难算，超过手指头了，
十七八位有。
对，然后呢，另外呢，再加上就是春晖印象非常用心的，哎，我现在那个有奖征答已经讲完了嘛、所以有国语跟闽南语两种版本，那包括李罗大哥在里面饰演李白这个角色，
对，
好，都非常适合大家，也值得大家走进电影院来观看。
哦、最后我要特别提醒大家，这部电影虽然很长。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最后，
嗯哼，
因为不管是国语的或台语的，最后的主题曲有一个是有一位非常知名的一位音乐老师自己亲自演唱的。
他是因为被这部片感动，所以他就现唱。
对，
那可以讲他的名字吗？还是你要当成好，
当然，他叫罗大佑。
哇、哦，
罗大佑老师亲自为这部动画电影献声，
是，所以
一定要听到最后，看到最后。
罗大佑本身也是一个文人才子，
是，
对不对？所以他也是非常认同这部电影的。
对对。
好，那温馨提醒哈，168分钟，请不要带着一堆饮料进去。因为看电影
出去，你可能就不知道错过什么。
对，太精彩了，绝对不能错过哈。好，那最后的 ending 呢，我们再来加强一下有关台语电影的这件事情。我们刚才漏讲了一个部分，其实在我们录音之前呢，我们的执行长有讲到说、嗯、其实你知道吗，上一部的台语电影，
哦，对，1982年，
这么久了。
对，
而且1982年的那一部台语电影是杨丽花，
对，杨丽花阿姨的歌仔戏。
嗯哼哼，
对，
所以这么久没有一部片子是台语非常的道地
嗯、
然后是古文的，
对 对，
当然就是那种日常的加减混台语的是有啦，
是，
可是像这部全部都是诗词，然后比较艰涩的，好，所以难怪那个当初执行长在万华那边听到一些耆老们诗社们在吟诗的时候还问他说是什么语言，好，明明闽南语讲话我们都知道，但是等他吟诗的时候我们可能一时会反应不出来。
是，
好，
是，
所以大家可以好好去欣赏这部《长安三万里》。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春晖印象的执行长孔凡云小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部电影，谢谢，
谢谢，谢谢子琳，谢谢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
那大家5月1号也可以去看这部电影哦。我们下次见，拜拜，
下次见，拜拜。
开双手，迎接蓝蓝大海，乌撒乌撒，把烦恼统统抛开 ，Say yeah，Say yeah， 乌撒乌撒。
正声七五，失败有福，让我们一起回味那神我们听的歌。
五零年代华语歌坛最著名的歌后姚苏蓉的《今天不回家》，清唱的高亢嗓音对当时来说是耳目一新的尝试。
今天不回家，
民国55年，来自冈山眷村的姚苏蓉北上加正声广播公司主办的歌唱比赛，获得评审青睐，得到冠军，后续也成功和唱片公司签约，正式进入歌坛。正声广播成为歌后姚苏蓉的伯乐，成功打造姚苏蓉成为华语歌坛的超级天后。
几时归来呀，伊人哟。
姚苏蓉成为当时数一数二的超级巨星，正声也成为歌唱比赛冠军歌星们奠定华语歌坛地位的幕后推手。那些年我们听的歌，与您一起回味经典。谢谢收听。
我会恨，我会恨，我会恨浪费青春啊，负心的人，我心的人。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懂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